4月13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在美中两国或即将举行面对面贸易谈判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2日星期五再一次对中国贸易不公平做法提出批评，指责中国压低人民币汇率，并为中国公司提供政府补贴。他在最新推文中说，与墨西哥的情况有些相似，但是中国还压低汇率为公司提供补贴，以便缓解25%关税的影响。这是特朗普总统两天来第二次发推对中国提出批评。他周四说，中国尚未履行承诺购买美国农产品，令美国感到失望。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五的推文中还说，美中贸易战到目前为止对美国消费者影响微乎其微，而且美国公司将会迁回美国。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星期四曾表示，中国并没有出现大规模外资撤离的情况。在中断两个月之后，美国和中国在本周重启贸易谈判。
有报道称，美国官员计划于周日开始搜捕非法移民，预计将针对至少2000名受到了驱逐令的非法入境者。这些人中有一部分是因为没有出庭参加移民诉讼。尽管没有得到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证实，但是这次行动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诺开始驱逐数百万非法移民3周后进行的。
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发言人马修·布尔克在一份声明中说，和往常一样，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首要任务是逮捕和驱逐对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边境安全构成威胁的非法入境的外国人。纽约时报周四报道称，行动将从周日开始，持续数十天，覆盖10个主要城市。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召开社交媒体峰会，邀请保守派的媒体、专家、智库和社交媒体意见领袖出席。科技巨头推特、谷歌和脸书没有得到邀请。特朗普称，保守派的观点在推特、谷歌以及脸书等网上平台遭到了屏蔽。我们来看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发来的报道。
我们都是忠诚的民主党人，所以我们了解你们的花招。
我们过去
都是忠诚的民主党人，非常感谢你，戴蒙德。
YouTube 保守派明星戴蒙德和希尔克都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超级粉丝，他们在白宫社交媒体峰会受到特别的欢迎。特朗普在这次峰会上抱怨说，他和其他保守派人士的声音在网上遭到屏蔽。
科技巨头必须无法屏蔽美国人民的声音。今天在座的有很多社交媒体的意见领袖，你们有很大的实力，你们有很多的力量，你们必须明智地使用这些力量。
特朗普总统星期四上午发推文，抨击某些公司巨大的不诚实、偏见、歧视和压制行为。特朗普有将近6200万推特粉丝，这些公司包括没有被邀请出席会议的推特、脸书和谷歌等科技巨头。
我宣布，我们将邀请主要社交媒体平台的代表下个月前来白宫参加一次重要会议，进行真正的讨论。
出席本次峰会的有保守派媒体、专家和社交媒体明星等。特朗普称，这些人是记者和意见领袖，在2020年总统选战即将开打之际，拥有大约5亿观众。
这次活动似乎并不是为了实现政策变更或者任何深刻的管理变动，而是让有意见的人到白宫来发发牢骚。这样一来，白宫今天就变成了保守派媒体的天下。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无论言论的政治倾向。推特、脸书和谷歌都否认在执行他们的社区标准时有意打击保守派的用户，但专家指出，内容协调人都有自己的政策，包括减少虚假账户，有时还能提高看似不真实贴文的阅览难度。公司最终都是以盈利为目的，为更受欢迎的内容提供鼓励。
很多情况下，一旦出现保守派偏见的嫌疑，这些公司就有理由怀疑某些保守派人士散发的内容与其他内容相比，可能不受太多人的欢迎。
特朗普抱怨说，他被阻止像过去那样能够迅速地吸引推特上的粉丝了，但他似乎不太可能放弃他最喜欢的推特平台，去向支持者传话，并对反对者发动攻击。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白宫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不再设法在2020年美国人口普查中增加公民身份问题，而是通过其他的联邦机构获得美国居民的信息。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外发表讲话，指责民主党人和不友好的法院妨碍他将这个合法问题纳入人口普查。反对者则表示，这个问题将阻止许多的非公民参加人口普查，不管他们是否合法，而普查结果也将使共和党人在众议院获得更多席位，并获得一些其他的优势。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特朗普星期四宣布将向联邦政府的所有部门和机构发布行政命令。
Thank you very much, everyone.
要求他们向商务部提供居住在美国的人的身份记录。
As a result of today's executive order,
有了今天的行政命令，我们将能确保2020年的人口普查能够准确统计出美国有多少公民、非公民和非法移民。这个要求并不过分。
特朗普说，以这种方式收集的信息将比在人口普查中回答一个问题所能得到的信息更加全面和准确。
We will utilize these vast federal databases.
我们将利用这些庞大的联邦数据库来获得全部完整和准确的非公民人口数量。联邦数据库包括国土安全部和社会保障局的数据库。我们的许多机构都掌握大量信息，我们将不遗余力。
We will leave no stone unturned.
特朗普还说，美国民众的公民身份信息对制定健全的公共政策至关重要。无论是医疗保健、教育、民权还是移民问题，他指责民主党从中作梗。
我们国家极左派民主党人决心隐瞒美国的非法移民人数。
有人担心，特朗普政府可能会利用公民身份数据，将公共资金从拥有大量移民的城市转移到选民倾向于支持共和党的地区。人口统计学家威廉·弗雷说，这些信息可能会被用来重新划分州内选区，使之有利于共和党。
What that would do would be cut out the representation of
这将减少那些还不到投票年龄的儿童的代表，以及那些不是公民的少数民族的代表，实际上会使共和党在这些地区占优，因为投票给共和党的人往往年龄偏大，肤色更白，居住在乡村地区。
弗雷说，人口普查信息通常是根据各州的总人口绘制选区，但是如果只使用公民人口统计，剔除那些不能投票的人，划出的选区里少数族裔人数就会减少，会有更多的人倾向于把票投给共和党。特朗普和司法部长巴尔都表示，在人口普查中询问公民身份问题完全合法，但无法在人口普查前通过法律程序证实这一点。霍克，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美东时间星期四下午抵达过境城市纽约，作为访问四个加勒比海友邦国家之行的第一站。这是蔡英文上任后第七次出访，也是他首次停留纽约。由于纽约接近美国首都华盛顿，又是联合国总部所在地，因此蔡英文在纽约近48小时的行程备受关注。星期五是蔡英文在纽约的第二天，有关最新的情况，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张真稍早从纽约发回的报道。
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台湾总统蔡英文停留纽约期间所下榻的酒店。我们知道特朗普政府呢最近刚刚批准了对台湾出售价值22.4亿美元的武器，这也是特朗普总统上任以来规模最大的一笔对台军售案。北京当局呢在星期五上午做出表示，将会对和对台军售案有关的美国企业来进行制裁。对此，美台商会会长韩如博稍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有关的问题做出了回应，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It'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when
重点要知道，当美国和台湾做生意时，它是政府对政府的交易，不是公司对政府的交易。因此，北京决定对企业制裁时，它实际上没有意识到这是台湾政府和美国政府之间政府对政府的交易。
蔡英文呢，在星期五上午还和前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共进了早餐。那么，在被记者询问到是否担心北京方面将会进一步采取行动来报复美国对台湾的军售案，我们来听听阿米蒂奇怎么说。
Well, it's possible China will.
中国有可能会做出自己的决定， 那么美国自己也必须做出其他决定，这是预先假设中国有可能会怎么做，我们很难对假设性问题做出回应。
此外呢，蔡英文在星期五上午还出席了美台企业高峰会，那么他同时还强调了近年来美台之间的贸易关系是逐步的加温。我们继续来听听蔡英文的说法。
我们这几年来跟美国的经贸的往来啊，持续的在加温，而且我们双边的贸易的金额也越来越高啊，那代表的是我们双方的经贸的关系是越来越密切啊。那么但是在近来的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动当中啊，我们各自的产业跟企业啊都必须面临到一些挑战，但是在挑战之中也有很多潜在的机会，那我们也希望利用今天的会议啊来讨论一下我们各自面对的挑战与机会，那么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寻求我们双方合作的机会。
那么根据记者所掌握到的讯息呢，蔡英文星期五下午的行程还包括了到哥伦比亚大学与黎安友教授在内等多位的美国学者进行闭门座谈，之后将会出席贵宾酒会和乔宴。那么在这段期间，蔡英文是否还会会见任何重要的美国官员或者国会议员，都是各界关注的焦点。那么美国之音也会随时为观众朋友来进行掌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张真在纽约的采访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抵达纽约后，受到了上百名台湾侨胞的热烈欢迎。不过仅仅相隔一条街之遥的距离，也聚集了一群亲中团体抗议蔡英文的到访。蔡英文星期四在台北驻纽约办事处出席了与17位台湾友邦驻联合国常任代表所举办的酒会，这是中华民国总统首次在驻美国办事处进行公开讲话，因此被视为一项外交突破。台湾目前有17个邦交国，蔡英文此次出访的目的就是访问4个加勒比海友邦国家。
星期四，在台湾总统蔡英文下榻酒店的门口发生了打架事件。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请他来介绍详细的情况。方斌，
好的，卡拉，蔡英文总统7月11号下午入住纽约曼哈顿凯悦酒店前不久，在酒店门口发生了一场罕见的打人事件。那么欢迎蔡英文的群体表示，是亲北京的抗议群体冲过了街道，对他们进行追打和围殴。纽约中国民主党成员陈闯创对美国之音说呢，有5个人被殴伤后送医。他介绍了事件发展的经过，他说他们40多人呢在下午2点半就抵达了，大约半小时之后抗议蔡英文的人群呢也来到了酒店对面，其中有些人跑到了他们这边来，也就是酒店门口的位置。我们来听听陈闯创是怎么说的。
然后我就立刻报警，报警的时候我在跟警察打电话废话的2、3分钟时间的时候呢，这个没想到的是他们过来了更多的人，因为就是他们从马路对面的时候，大部队在那个地方，他们之前其实是小部队在我们的酒店门口，我们要求他们走，他们没走的。然后他们大部分人一看这边已经动上手了，他们就立刻走过来之后继续对我们动手。那这样我们本来可以说是人这个势均力敌，人数相当，我在打电话的时候报警的时候还没有赶到我们这边是吃亏的。然后等着打完电话的2、3分钟之后，他们对面过来上百人走过马路42街，从这个中央火车站的对面走到这个从南边走到北边的时候，局势已经发生变化了。他们就已经他追着我们的人打，然后呢还把一个人撂到墙角，然后这个几个人围殴，还好我们有党员上去之后去制止了他们，说不要动手。当然反正是打的时间会不是那么长，就是可能就是1、2分钟。然后这个时候警察才来到的时候，我们立刻就因为我们刚挨过打那个站起来的党员，就立刻说这个人是凶手，我们就抓住了一个戴墨镜的人，然后呢直接交给警察说这个凶手，警察呢也确实就把这个人当场就戴上手铐送到警车，然后就拉走了。
其实蔡英文总统呢大约是在下午4点半抵达酒店的，他并没有从正面的大门进入，而是从侧门走的。那么刚才陈闯上介绍到，在他们的这个对面冲过来的这个亲中的群体、亲北京的群体呢，有一个人被他们抓到以后呢交给了警察。那么对于这件事情呢，纽约市警察局公共事务部门的警员在美国之音查询的时候表示，星期四在事件发生现场确实有一个人被以行为不检逮捕。但是后来当记者进一步追问 这位被捕者的姓名的时候，这位警员又说当天并没有采取逮捕行动。他表示没有逮捕的原因是没有接到投诉。那么五名被打送医者之一的莫继强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的左眼的眼眶被打。我们来听听莫继强是怎么说的。
我被打到了，第一个被他打的，因为我挨着他们横幅不给他打开嘛。他们两个打。
他们打了你什么地方？
打我那个左边的眼睛旁边那里，在颧骨那里，在骨头旁边的骨头，眼睛旁边那个面颊上面那个骨头啊。
另外呢，还有一位民主党的成员，他的名字呢叫焦玉柱，他表示呢，他当时被打的几乎要昏过去了。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他们用脚踹呀，还用拳头打呀，然后打我以后呢，打完了以后，我觉得我这个腹部特别疼嘛，疼。然后我们党员问我，他说你会不会感觉很不舒服？我说那时候我的语速就放的很。已经很慢了，我就感觉要晕过去，我的手啊、脚啊、腿啊都开始发麻，然后当时我就坐在地下，然后警方叫的那个救护车就来了。
还有一位被打者是中国民主党的成员林海，他发来的照片显示呢，他的头部也打成了红肿。但是呢，被指打人的抗议蔡英文群体的组织者却否认有打人的事情发生。布鲁克林亚裔联合总会会长陈善庄对美国之音说，当时他虽然在酒店的门口，但是他没有看到打人，双方呢有发生口头冲突以及推推撞撞的情况。我们来听陈善庄他是怎么说的。
我打算是走进去那汉雅酒店的时候，两边后来慢慢骂起来，讲话讲得不好听，你也知道大家中国人，你骂人家这么苦，或者骂人家什么东西，你认为是什么样？那你说你觉得我，比如说大骂你家人啊，大骂你什么，你感觉心情怎么样？那我跟他理论嘛。我也在讲啊，我跟他理论。你今天你来拥护啊，你来支持蔡英文，你做你的事情。他们来反对啊，就是说蔡英文所做的一些，大家对他不认同，也是在华人之间，也是一个正常的。他们也不能去骂人啊，他也还骂我，我是共产党走狗啊。
那么陈善庄他否认这次抗议行动是中国政府支持的，他也否认来抗议的人是有酬劳的。但是他确认了他们中确实有一个人被警察带走上了警车，但是他说那不是逮捕，当欢迎和抗议双方的人群散去之后，警方就让他走了。那么欢迎蔡英文方面的陈爽创表示，他们正在向纽约市的警察局提出正式的投诉，并将于星期五晚上召开记者会。卡拉，
好的，感谢方斌给我们带来的最新的消息。
7月12日是国际仲裁庭驳回中国九段线主张3周年。美国周四称这一裁决具有最终法律效力，督促中国遵守国际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周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项裁决是印太地区的一个法治胜利，美国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提出的非法主权主张。奥特加斯还表示，中国的军事化行动具有挑衅性，敦促中国按照国际法解决领土争端。
奥特加斯说，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哨所的军事化，背弃了习近平主席2015年有关不进行这类行动的承诺，是挑衅性的，使和平解决争端复杂化，威胁到其他国家的安全，损害区域稳定。海牙国际法庭2016年裁决称，在九段线内中国没有历史权利宣称主权。法庭还认定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陆，给环境造成了损害，要求中国停止在南中国海的活动。
一项研究说，中国向发展中国家的贷款半数没有公开记录，对债务国金融稳定构成很大风险。在俄亥俄州，工作机会增加但工资减少的现象，使得工人阶层对特朗普总统的支持产生了分歧。 100多名熟知国际事务的外交官、专家、学者等发表题为《中国不是敌人》的公开信，美中两国分歧难解，中国到底是不是敌人？专家试点为您深入解读。
专辑每周六播出2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美中两国或即将举行面对面贸易谈判之际，特朗普总统再批中国压低汇率。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不再设法在2020年美国人口普查中增加公民身份问题，而是通过其他联邦机构获得美国居民的信息。台湾总统蔡英文抵达纽约过境，会见台友邦驻联合国代表。
一项研究报告说，中国的海外贷款的规模过去10年来迅速增长，其中中国向发展中国家的贷款半数没有公开记录，对债务国的金融稳定构成了很大的风险。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是，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一份工作报告说呢，世界其他国家欠中国的债务在2000年到2017年间激增10倍，从不足5000亿美元到超过50000亿美元。这份报告考察了1949年到2017年间中国官方向152个国家提供的近2000笔贷款和近3000笔赠款，由基尔研究所的两名研究员和哈佛大学教授、债务问题专家卡门·莱因哈特撰写。这份报告指出，对于50个向中国借款的发展中国家，他们的债务水平从2005年的不到 GDP 的1%，激增到2017年的超过15%。报告说，中国给这些国家贷款半数是隐藏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公开记录，或是报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这些隐藏债务问题在委内瑞拉、伊朗和津巴布韦等国尤其严重。报告认为，中国资金支持的许多项目对接受贷款的国家来说呢是有所裨益的，但是如果准确的债务数据不可知的话，将难以评估这些国家的债务可持续性和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对这些国家和国际金融市场构成风险。报告还指出，中国的向这些国家的这个贷款也与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不同，进一步加大了解决这些国家债务问题的挑战。比如说，中国海外贷款几乎都是政府主导，而且贷款利率通常不是低于市场利率，贷款期限也相对较短。此外，中国通常要求借款国以石油出口等作为抵押来偿还贷款。 那我们知道中国一直以来都是被指责说其贷款项目，尤其是一带一路项目缺乏透明度，让一些国家陷入债务陷阱。美国副总统彭斯和国务卿蓬佩奥在不同的场合也都多次提出这样的批评，不过中国对此予以否认。不过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中国将提高一带一路项目的透明度。宝荣，
好的，我们来感谢记者莫宇的报道。蓬勃发展的美国经济在俄亥俄州的东北部创造了新的制造业的就业机会。俄亥俄州是美国曾经充满活力的工业中心地带的一部分，但是这些新的工作机会所付的工资大约只有从前工会会员工资的一半。
这种工作机会增加但是工资减少的现象，使得工人阶层对特朗普总统的支持产生了分歧。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赢得了这个关键的战场州，他承诺重振美国制造业。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俄亥俄州杨斯敦发来的报道。
今年四月，通用汽车关闭了位于俄亥俄州路德斯敦的装配厂，这家工厂曾雇佣5000多名工人。雪莉和马克·普拉特是被解雇的员工之一，他们曾经的工资大约是每小时30美金。你知道，我们给了他们好车的名声，我们什么也没做，只是挣到了我们所拥有的。我觉得我们被踢到了路边。部分生产预计将转移到墨西哥，那里的工人每小时的工资要低得多，约为2.3美元。2016年，这些通用汽车员工中有许多人把票投给了唐纳德·特朗普。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2017年，在杨斯敦附近的一次集会上，特朗普总统承诺工厂工作都会回来。马克·普拉特说，这是空洞的承诺。
他什么也没有做，我不会把任何成就归功于他，他没有为我们做任何事，他只是说说而已。
但是在被解雇前为通用汽车工作了25年的约翰·德贝纳多对总统保护美国就业机会的努力有着复杂的感受。
我认为特朗普值得赞扬的是他提到了我们，他传达了这些信息，他谈论这些，但我希望看到更多的行动。
美国目前的失业率为3.7%，俄亥俄州杨斯敦地区的失业率接近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几十年前，钢铁是当地的主要行业，当地制造业现在也有职位空缺，比如生产特色意大利面和烧烤酱料的夏日花园食品公司。该公司首席执行官汤姆·齐迪安认为，特朗普的减税政策促进了私营部门的增长，并在最近将工资提高了15%。
我认为竞争和缺乏足够的人来申请工作，实际上让每个人都必须提高雇佣工人的最低工资标准。
但是这些工作的薪水只有像凯伦·尤塞尼奥这样的通用汽车下岗工人曾经的工资的一半。
一小时15美元是不够的，并不是我们在通用的工资太高，这从来都不是问题，问题是有些人赚的钱不够。
杨斯敦的城市机械技术公司也在扩张，该公司为建筑公司和工厂维修重型设备。杨斯敦的官员说，让人们接受必要的职业培训，以符合这些技术劳工职位的资格，是一项重大的挑战。该公司叉车司机吉诺·迪法比奥仍然是特朗普的热情支持者，尽管该地区失业率很高，通用汽车也在裁员。
特朗普总统越来越多的大声疾呼美国优先，提高关税，把就业机会带回美国。通用汽车的人，他们中的很多人，他们不能大声地说出来，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支持并且仍然支持总统。
这位做了一辈子民主党人的工人在2015年改换党派投给了特朗普，并在2017年杨斯敦的集会上与总统一起出现。美国之音帕登杨斯敦报道。
美国有很多大学都开设伊斯兰研究课程，而选这门课的不光是穆斯林学生。
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阿里·奥罗扎伊从北威州社区大学发来的报道。
911攻击事件之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郊外的北威州社区大学2002年开始设置伊斯兰研究课程。纳西米教授说，非穆斯林学生对这类课程越来越有兴趣。
非穆斯林听说伊斯兰教时，尤其是他们受到有些媒体负面评论伊斯兰教的影响时，他们就说，我开始好奇，我想了解这门宗教，这门宗教为什么如此鼓励负面，或者如此鼓励斗争或恐怖主义和暴力呢？他们变得很好奇，所以就来学这门课程。
这也是这门课程的学生们的感受。
我选这门课是因为可以增加对伊斯兰的了解，而不光是听媒体如何抹黑伊斯兰。其次，我也在课堂上结识了新的穆斯林朋友，他们帮助我更好地了解穆斯林的观念与传统。
我上高中前完全不了解伊斯兰教，然后我开始结交了很多穆斯林朋友，我经常和他们相处，经常去他们家，从来都很尊重他们的文化，可我希望增进对伊斯兰文化的了解。
作为课程的一部分，学生们被送往当地一所清真寺去观摩穆斯林的祈祷和信仰行为。
我的体验很有趣，我也信教，可我不大习惯大家独自祷告，所以我们就一同祈祷。
我今天来到清真寺，了解到穆斯林并非与世隔绝。他们也深入社区与非穆斯林接触。
这所清真寺的阿訇在介绍伊斯兰祷告文化时强调说，民众了解其他宗教很重要。
这里向每个人传递的信息是，这是一所清真寺，为所有人服务，其他宗教的信仰者在这里也受欢迎。
美国之音记者阿里·奥罗扎伊，维吉尼亚州安纳戴尔的报道。
缩小肠胃的减肥手术可以让与肥胖做斗争的人减轻体重，恢复健康。这是一个剧烈的改变人生的过程，但是一些医生认为应该更经常的做这个手术，可以让病人在变得肥胖之前就获得健康。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的报道。
20多年来，肖恩·罗杰斯一直在努力控制自己的体重，他的糖尿病一直在恶化。
仅仅通过节食和注射胰岛素，我永远无法减掉我必须减掉的体重，无法改变整个循环，让糖尿病得到很好的控制。
稳定血糖的胰岛素会让人感到饥饿，使他们更难减肥，但是减肥手术是昂贵的。在美国，即使病人的糖尿病无法得到控制，医疗保险公司也不会为病人支付此类手术的费用，除非病人的身体质量指数达到至少35。身体质量指数 BMI 是一种基于身高和体重的身体脂肪的测量方式，它并不能完全显示病人对糖尿病治疗的反应如何。
身体质量指数并不能公正准确地指示出谁应该接受治疗。
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史黛西·布莱特豪威尔医生表示，评判是否应该接受手术的标准已经过时了。
没有接受手术的病人，我们很清楚，如果他们得不到有效的治疗，他们的病情会恶化，寿命会缩短。
美国医学协会将肥胖归类为一种需要医疗护理的复杂慢性疾病，如果不及时治疗，肥胖还会导致心脏病、癌症和糖尿病。
没有人会要求癌症或心脏病患者自己治疗自己的病，患者必须参与护理，做正确的事情，但同时也要给这些患者提供有效的治疗。
手术后，罗杰斯的体重减轻了很多，糖尿病也得到了控制，他不再需要口服药物，他的胰岛素从每天近500单位降到了大约10单位。
他极大地改变了我的生活，你知道，我愿意把他推荐给所有人。
糖尿病是一个全球性的健康问题，超过4亿成年人，也就是每11人中就有1人患有这种疾病。世界卫生组织估计，这一数字将在不久的将来显著上升。如果糖尿病患者在早期进行了减肥手术，他们是可以治愈的。对于那些患有糖尿病10年或10年以上需要注射胰岛素的人来说，这种手术不会逆转他们的糖尿病。但布莱特豪威尔说，他可以极大地改善他们的健康。美国之音皮尔逊报道。
美中贸易战当前，两国在政治、经贸、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分歧愈发凸显。即便是在美国国内，如何应对中国的挑战，如何处理新时期的美中关系，也引起了广泛而激烈的讨论。上周，100多名熟知国际事务的外交官、专家、学者等发表题为《中国不是敌人》的公开信，在指责中国多种不负责任的行为的同时，也指责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让美中关系急转直下。而公开信的批评者则指责公开信对中国的野心缺乏充分认识，对人权危机等问题也没有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今天我们就与公开信的签署人之一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博士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刘亚伟博士是通过电话参与今天的节目，是通过 Skype 参与今天的节目。刘博士你好。
哎，您好。
首先呢，我知道您是极少数的这个签署这个公开信的华人之一。那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通过这个公开信，你想传达的主题是什么？为什么要在现在这个节点传达这个信息？
要传达的这个信息，公开信说得很清楚，就是从2017年这个特朗普总统入主白宫，到今年5月份这个双方的这个贸易谈判，破裂。这个中美关系急转直下，不仅影响到了中国和美国的这个经济发展的问题，同时也影响到了这个双边的关系，而且双边关系受到影响，必然也会影响整个这个人类面临的各种各样的挑战，因为所有这些挑战都需要中美密切的这个和和谐的这个合作。
好的，我们刚才在导语中其实也提到了，说这封公开信也有一定的批评的声音，那么其中就包括《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作者张家敦先生。下面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他为什么不同意公开信中的观点。下面请导播给我们播放一下与张家敦先生的第一段采访内容。
I think the letter, first of all, understates China's malicious.
我认为这封信首先低估了中国在世界各地的恶意野心，它也低估了中国所采取的破坏全球秩序的活动，并且过分责备美国。美国只是试图抵御中国的行为。这封信看起来似乎要我们对北京负责。此外，作为一个附带问题，该信件暗示先前的政府如何试图与中国系统中的温和派合作，我们的政策是专门为支持他们而量身定做的，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你通读这封信，这其中的假设是错误的。这封信包含了40年来主导美国外交政策的观点，显然这些政策没有催生我们想要看到的结果。事实上，我认为他们鼓励中国破坏每个人利益的方式形式，所以我认为这封信根本就是错误的。
China to act in ways that undermine everyone's interests. So I think the letter is just fundamentally wrong.
是刘博士，我想请教您的是，我们刚才听到了这个张家敦先生，他提到了美国过去40年的外交政策，我想他指的是这个对华政策的问题哈。我们也知道，自从这个1979年美中建交之后，其实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是一个以交流和融合为主的这么一个政策。那么也有批评人士指出说，美国过去的对华政策太过软弱。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张家敦的观点大家都清楚。这个最早的时候他还曾写过这个赫赫有名的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我不知道他说是过去四十年这个美国的对华政策如果是错误的，那这个另外一种政策会是什么样的呢？还是前30年这个跟中国冷战那种政策吗？不管美国过去40年对中国的政策是好是坏，但是它的结果对中国、对美国，无论怎么看，正能量的发展是占绝大多数。这个特别是79年中美建交之后，整个东亚太平洋地区，这个没有任何发生任何战争，而且这个和平和发展，是这个地区这个主旋律。没有中美40年前的建交，就不可能想象中国今天。这么多老百姓改善自己的生活，美国经济持续的这种发展，所以我不知道他说这40年错的错在哪儿？错就是错在中国经济有点崛起，然后是不是足以去挑战美国？我觉得 这个各个权力的 rise and fall， 这是世界正常的发展的规律。有些担心是没问题的，中国也不是没有问题，但是有问题不是通过把中国变成敌人就可以解决。如果把中国变成敌人，没准这些问题可能更难解决，最后造成两国的冲突，那对两国、对整个东亚地区、对世界都是灾难。
嗯，那其实我们在采访查丹顿先生的时候，我们也问到他和中国合作的这样一个问题，他还指出了他最担心的一些问题。我们再来听听张家敦先生是怎么说的。下面请导播来播放第二段的采访内容。
政策太软弱了，我们试图将中国纳入国际体系。不幸的是，你不能和共产主义政权做到这一点，尤其是习近平领导的政权，他的雄心和目标与世界不一致。比如，习近平一直暗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主权国家，这显然会推翻威斯特哥利亚体系。所以，我认为特别是在今天的情况下，试图与这种政权互动是不可能的。
This is just not possible, I think, to try to engage that type of regime, especially in today's circumstances.
是刘博士，其实我们刚才听到了，其实在这个特朗普政府内部也有非常类似的声音哈，认为问题是出在中国的这个政权以及这个政治体系。那您怎么看？您认为两国之间的主要矛盾在哪里？两国的合作空间都有哪些？
两国的主要矛盾，应该说这从这个彭斯的讲话，看得很清楚，说中国主要是在这个坚持扩大深化改革开放。这个中美任何误解和矛盾应该说都能够迎刃而解，所以美国现在对中国的担心是，似乎是现在的这个持续了将近40年的改革开放，这个放慢了，甚至可能终止了。但是如果我们关注一下这个中国领导人最近一年来，特别是从去年博鳌论坛到最近的这个戴陆峰会上的讲话，都还在说要坚持这个改革开放。刚才张家敦先生说的什么中国是唯一的这个主权国家，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这个如果是从这个角度去讲的话，那特朗普张口闭口都是这个以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那中国为什么不能也说以自己和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就如果说这个就是主权国家的话，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是主权国家，所以我不知道他说的那个到底是什么意思。至于说美国软弱不软弱，我觉得美国对华政策历来都是非常清楚的，一方面是接触，一方面是希望中国能够变得更像美国。当中国开始强大，然后有一部分美国人认为中国其实并没有变得更像美国，他们感到失望，感到幻灭，感到沮丧，希望通过各种方式能够滞缓中国的这个发展。但是我觉得中国今后，我们不说3-4年、10年、20年，中国发展的大方向应该是跟美国、跟所有世界发达国家是一样的，就是为了人类的和平和发展。就是如果说我们有时候说不知道中国在说，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东西，如果真的是能够 operationalize， 能够付诸行动的话，那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前景。
那您认为中国方面也是持一样的看法吗？也是持一样的期望，有一样的这个目标吗？
我觉得在大方向上，中国的领导人、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精英，跟美国的走马灯一样换的领导人，跟美国的老百姓、跟美国的精英所想到的，就是在解决了自己国内问题之后，就是保证不要去打仗，保证经济能够持续发展，保证像美国这样能够继续做超级大国，像中国这样可以跳出这个中等收入陷阱，最后两个国家跟其他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一块坐下来说，我们现在面临很多问题，不管是双边的、多边的，还有人类面临的问题，我们怎么能够识别这些问题的性质，然后根据各自的能力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我觉得迟早大家都是会朝这个路上走，中间可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团流、漩涡、曲折，但是我觉得这个都是暂时的。这个双方的这个老百姓是不允许他们的领导人这个按照自己的，如果他们有这自己的这种像他们解读的这些东西，几乎是不可能的，我觉得。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哈，因为还有对这个公开信的批评的意见中有一个很强烈的观点，就是说在这封公开信中没有提到有关于中国人权问题，比如说这个过百万的维吾尔人遭到监禁，以及香港市民追求民主的愿望受到压制这样的问题。如果您现在可以修改这封公开信的话，您有没有什么认为您需要增添的或者说要修改的？
没有，我觉得公开信里边实际上这些问题都提得很清楚，因为信的本身不是罗列美国对中国非常具体的哪些方面不满意，实际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但是信本身它不是一个起诉书，信本身是说这个中美关系现在的走向让五个起草人和其他95个这个签署人感到非常担忧，他们认为如果这样走下去的话就会把中国变成敌人，如果把中国变成敌人这是适得其反，这个不能够达到你希望能够达到的目标。所以本身这个信我觉得是不需要做任何的修改，因为你刚才说到那些问题并不是信的主要内容，就算不是信的主要内容，其实信里边还是把这些问题都说得很清楚，而且说了如果中国不解决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中国想要成为一个超级大国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好的，非常感谢刘爱伟博士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在空军飞行员中，女性只占到了5%，但是她们可以同时胜任飞行工作和另外一项与飞行完全不相干的个人爱好，并且将两者都做到专业领域的极致。
在本期的英语顿节目中，我们将关注美军中的这一个特殊群体——女飞行员。
之外，我普普通通，穿上军装，我非同寻常。
有关妇女从军问题，过去有很多讨论。现在我们已经是军人了，直接上战场。
我从未想过自己因为是女性而有什么不同，别人用不着保护我，我的任务是保护他们。
飞机天上飞，安能辨我是雄雌？我开飞机，我射击，我履行职责。
对我来说，这个中队有很多十分坚强而又成功的女性，一直都是我的榜样。同她们一起工作，得到她们的帮助，让我在空军进步很大。
I am able to do more and to see myself doing more in the Air Force because of our relationships. I've never grown up.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从未想过只是步女前辈们的后尘。我父亲是空军 F-16 战斗机的驾驶员，1994年退役。我从军肯定也受了他的影响。我没有刻意寻找女性的良师益友或者女性偶像，其他的良师益友也同时存在，有女性导师当然更棒。女飞行员不是很多，因此你很容易引人注目。空军说，全部飞行员中大概只有5%是女性，这有好有坏。你不希望自己仅仅是因为女性而受到表扬，你希望自己是因为工作出色而受到表扬，所以我有责任为女性争光。我认为在第909中队，我们做到了这一点。
一级准尉劳伦·格尼每天都在追逐自己的梦想，梦想之一就是成为怀俄明州国民警卫队的一名黑鹰直升机的驾驶员，另一个梦想是在怀俄明州的杰克逊开一家面包房。
格尼特别有志向，原因就在于这两项特殊技能他都兼备，而且发挥出色，这很不寻常，很了不起。因为这两项技能没有任何相同之处，他因此想成为干什么都能成的女性的典范。
And so she really, she is like a symbol of the ultimate woman who can be whatever she wants.
格尼一级准备在新墨西哥州上大学时发现自己对飞行有浓厚的兴趣。
我第一次乘黑鹰直升机飞行时就知道这肯定是我最喜欢的，所以我目前是怀俄明州国民警卫队唯一的女驾驶员。但我们小组还有几名女军人担任地勤组组长、医护和后勤人员。我认为自己树立的这个典范可以证明女性驾驶员也可以是一名优秀的驾驶员。我现在的工作是成为一名优秀的驾驶员，一名优秀的维修试飞员，为其他选择飞行的女性开路。
格尼究竟是不是一名优秀的驾驶员呢？
他在进修维修试飞课程时，我听到了对他的一些评价。他上的课程很难，我的一位朋友是他的教官之一，这名教官和我取得了联系，并对我说，格尼可能是他班上最优秀的学生之一。
格尼追求的另一个志向也很成功，
那是我大脑的另一面。我是一名巧克力和糕饼制作师，我是家庭的第五代，在怀俄明的杰克逊长大。我负责家庭的烘焙，既为餐厅制作糕饼，又为自己的杂货与熟食店做。我在糕饼与巧克力糕饼制作方面很有创意，我同时又有技术天分，过目不忘，明白系统工作的原理。我在维修后试飞方面的技术尤其出色。
格尼尽管希望他的两项爱好永不冲突，但他还是明确表示，
我在飞行时与不同的机组人员合作去完成任务，此时我最高兴。
我喜欢对人说他是一名直升机驾驶员，因为他很坚强，他在烘焙房里能力超强。你然后再设想他在飞行时救人时也很棒，也很坚强，这很了不起。
It's a very, very impressive, empowering thing.
So let you. 所以说，让格尼激励我们前进。不管你是谁，不要放弃你的爱好，为吃苦做好准备。
I am Captain Tori Snow.
我是托利斯诺上尉，我是第33远征救援中队的 HH60 铺路鹰直升机驾驶员。我们目前部署在阿富汗的坎大哈地区。救援工作就像一个大家庭，我的意思是，我和两个哥哥一起长大，现在感觉好像我有很多大哥哥，相互配合十分紧密，共同执行任务，让我们齐心协力。所以说，我作为一名女性，在男子传统上占统治地位的领域工作，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尤其是在外执行任务时。我们的中队长就是一名女性，她会在任何时候告诉我如何执行一项任务。然后，一名女性地勤组组长会把我送上蓝天，所以感觉很棒。飞机里不分性别。每天都能够出去飞行已经很了不起，再加上去执行任务救死扶伤就更了不起。对任何希望从军的年轻女性而言，如果你想参加战斗当一名飞行员，肯定会有人对你说你无法胜任。重要的是不要去理会，尤其是自己不能丧失信心。如果你有一个目标或者理想要实现，只要用心，你就能成功。
你如何评价这些女孩？
我认为她们非常了不起。我只希望我们这些年轻人能够继承她们的传统。
没人对我说，只是因为我的眼睛是棕黄色的，因此当不了参谋长。所以现在我对这些女士们说，她们在空军潜力无穷，前途无量。
我为自己是空军的一员感到自豪。我们干得很好。
尽力发挥你的才干，切勿错过机会。
于许多人来说，来到新国度探索新机会可能是一个令人兴奋的转变。然而对于难民来说，背井离乡，离开所爱的人，在陌生的土地上重新开始生活却是艰难的。在乔治亚州的克拉克斯顿，一家咖啡店正在帮助难民们适应美国的新生活。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乔治亚州的克拉克斯顿居住着来自40多个不同国家、说着60多种不同语言的人。这里只有2.7平方公里，但却被称为美国最多样化的小城市。凯蒂·莫里在这里经营一家咖啡店，但这不是一家普通的咖啡店。除了提供咖啡外，他还为整个社区服务。这里只雇佣难民。莫里说，他希望能够打破对难民的负面刻板印象。
我觉得世界对难民的看法更加负面，就好像他们是包袱或者是什么危险的东西，但这不是真的。
避难所咖啡店提供为期1年的指导课程，员工可以参加这些课程，还可以参加英语课程。萨玛亚·马苏迪是这里的一名咖啡师，他说他已经长大并找到了一个远离家乡的家。
我了解了自己，我了解了梦想，我学会了成长，我学会了写作，学会了规划我的未来，否则我就会迷失在美国的生活中。
像萨玛亚一样，马尔克·阿尔·阿马什也是避难所咖啡店的咖啡师。他1年之后参加了一个项目，这个项目最终使他拥有了一家成功的餐饮企业。他说，如果没有避难所咖啡店和凯蒂·莫里，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
我首先练习我的英语，开始了解这个社区。我参加了一个职业培训项目，在那里我的商业技能得到提高。我被介绍给相同领域的人，我也想成为他们的一员。所以我在避难所咖啡店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从那以后我们成了家人和朋友。
凯蒂说，他希望在难民和克拉克斯顿当地社区之间建立联系。越来越多的难民被安置在这里，整个社区也在不断的壮大。
我们想要深入而不是扩大，我们想要授人以鱼，这样我们就能够帮助整个难民群体，而不仅仅是这里的员工，所以我们都加入了进来。
通过观察这些难民的生活和他们的成功故事，凯蒂似乎正在完成他的使命。美国之音记者贾东，乔治亚州克拉克斯顿报道。
好，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在德国的慕尼黑举行了一场花样走钢丝大赛，世界冠军赛秘鲁队最终获得了胜利，一起去看一看。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